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选自约书亚记十八章一到十节。这段的经文呢，是讲到有关以色列人分地的这个情形。那我给他定的题目是：你们单言不去的，要到几时呢？这个题目呢，其实是直接引用自这段经文里面其中的一节。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可以先来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民呢，他们已经蒙神的应许呢，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迦南地呢，就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为什么神已经应许赐给他们了，然后呢，还要他们去征战才可以取得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每次我读的时候，我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神已经赐给他们了，是应许之地，为什么还要他们那么辛苦而去打仗才能够取得？如果我们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看，神虽然已经赐给了以色列人应许之地，但是这份的应许呢，并不是不劳而获的，而是一场需要与神同工，凭信心去夺取的一个过程。神赐应许之地是法律和信仰上面的约定，而征战呢，就是实际的执行还有信心的一个考验。这片土地呢，虽然已经是属于以色列人，但当时呢是被迦南人他们占据的，所以神要以色列人透过征战来驱逐罪恶，来彰显他的公义，并且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们可以去经历神，信靠神，学习顺服。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大概有几个核心的原因要他们去征战才能取得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信心的考验与锻炼。进入应许之地呢，不是地理上面的这个移动而已，而更是属灵上面的成熟。神要以色列人他们在征战当中要学习怎样去依靠神，而非依靠他们自己的武力。就像圣经中所提到的，当以色列人因为惧怕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退缩，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了。第二方面就是对迦南恶行的一个审判，神让他们去征战，其实就让他们可以对迦南的恶行进行一个的审判。我们知道当时的迦南居民他们拜很多的偶像，他们也罪大恶极，比如说他们也犯淫乱，他们也把他们的儿女呢，用火来献祭献给他们的假神。神就借着以色列的手对这些邪恶的势力进行审判，所以这场战争呢，也视为是神公义的一个执行。第三方面呢，是要清除偶像崇拜的诱惑。神命令以色列人要把在当地住在那里的那些的外族人要赶走，其实是为了防止以色列人他们受异教偶像崇拜的这个诱惑。在历史当中也显明，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去彻底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快转向随从当地的假神。第四方面就是要他们学习与神同工。其实躺平呢是不能够得到应许的，神定义要人参与在其中，参与在他的计划里面，这种就是神做主导，然后人去执行，这样的模式呢，是为了建立人跟神之间的亲密的立约的关系。就好像耶稣亚带领他们去有各样的征战，这个就是神在主导，但是呢，人去执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可以建立人与神之间那种亲密的立约的关系。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应许呢，其实是所有权的赋予，这个东西答应，是赐给你的，但是征战呢，是使用权还有治理权的实际的取得。这个是反映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神的恩典往往是伴随着人的责任还有行动。我们很熟悉一个人物，就是大卫，我们知道大卫他什么时候被高立为王，是他小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呢，还是年老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他比较年少的时候，对不对？那他被高立为王以后，有没有马上成为王啊？ 没有，要等了很多年，对不对？然后他要经历很多的事情，他要去征战啊，他也打了很多的仗啊，然后呢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所以最后呢他才真正登基做王啊，不是啊，撒母耳一高立他就做王了，就是高立他的那一刻，神已经把王这个的身份赋予给他了，但是呢实际他要登基做王还要等很多年以后。这个情况呢就有点像一个东西哈，它是啊已经是属于你的，但是呢你又还没有拿到啊。这个可以简单的举个例子，就是就好像有人给你一张支票吧哈，有人开了一张很大这个数额的支票给你了，支票已经给你的是属于你的，但是你还没有拿去银行那里去兑现出来，就是这种情况啊，已经是属于你的，但是你又还没有拿到，或者说有一笔的遗产，或者有一笔的很大额的遗产啊，指定要给某人哈，但是他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当他18岁以后才可以去拿，那现在他还没有达到18岁，所以他就不能够去拿了，虽然那笔遗产呢已经说是要给他的啊，但是他还没有拿到，就像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像那个不晓得有没有收过，我有收过，有些时候生日的时候呢，有银行呢他就会寄给你一张的这个礼券，对不对？大概50块钱呢，不是很多的，不晓得你没有收过，我就收过啊，已经是给你了，但是呢问题就是你要拿去哪里兑现呢？要跑到通常是很远的地方哈，通常你没有时间去的，所以最后还是没有拿得到的。他要你去很远的地方哈，什么什么分行那里去啊，要拿你的身份证，然后再去核实那个身份才能兑现出来，所以那50块钱才会是你的。就是这个情况，已经是你的，但是你还没有取到。在当时以色列民已经蒙了神的应许，有这些应许之地，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能够获取，所以神就问他们，你们单言不去的要到几时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二起，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这里讲到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叫示罗。示罗的意思呢就是安息的意思。这座城呢是属于以法莲支派所在之地。这个图哈，大家可以看到黄色的淡黄色的，这里是以法莲哈，然后这里是示罗。示罗是在以法莲所分的土地那里。这个图呢其实已经讲到他们分地的那个的情况啊，不同的颜色就代表他们分到的不同的土地。约书亚他选了示罗这个地方来设立会幕，供全民去敬拜神。有五个支派呢，他们分的地业以后呢，约书亚就把会幕从吉甲就移到示罗。这就意味着他们将宗教、政治还有军事的中心就挪到了迦南的中心地带，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迦南的中心地带来的。会幕是以色列百姓宗教生活的一个中心啊，也象征着以色列的终极统治者就是神。示罗素来就是宗教的中心啊，在士师的年代，会幕一直就是设立在示罗这个地方，直到以利他做士师的时候呢，约柜就被外邦人掳去了。就是被那些非利士人掳去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示罗的地位才慢慢的开始衰落。在经文里面提到那地，那地其实就是指迦南地的核心地带，就是约旦河西。刚才的这个图，中间这条是约旦河，这边是河东，这边是河西。所以那地呢，其实是指约旦河西的那边的地带，虽然没有完全的消灭所有的迦南人，但是约旦河西的战略的高地，比如说示罗所在的以法莲山地，其实这些很重要的地方已经在以色列的控制底下了。所以这就代表 整体的胜利的结果、其实已经确定了，他们基本上已经奠定了这个胜利的结果，大部分的土地他们已经占领了。所以示罗因此就是被定为中心，以后呢继续在这里呢为其余的七个支派来分配剩余的土地。所以当时有犹大、以法莲、马拿西已经分到了土地了，他们已经分到这边的土地了，主要集中在约旦河东那边的土地。但是还有七个的宗派呢，他们没有分到土地的，就是这些哈，像这些颜色的没有分到，还有这个下面的也没有分到土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土地的分配的情况。已经分到地业的支派呢，在约旦河东就有吕遍，就是和合本翻译的流变，还有加德、马拿西半支派在东边，还有约旦河西呢就有犹大、以法莲、马拿西的半支派在西边的半支派。没有分的土地的支派呢就有七个，包括便雅悯、西面、西布伦、以撒加、亚瑟、拿弗他利还有但。所以他们全部呢都是集中在约旦河西，都是在这一边，都在这边没有分到的。那其中还有一个支派呢比较特别，就是利未支派，他们没有固定的土地的产业，而是分散居住在各支派的城邑里面，他们的产业呢就是神自己。所以你数一下这里有多少个支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然后这个颜色的其实是一个支派来的，这个是约瑟这个支派，因为约瑟有两个孩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所以加起来就是十二个支派。现在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分地的情况，其中有七个支派没有分到地，那耶和华神就责备他们，你们单言不去的要到几时呢？就是说这些的支派呢还没有真正去占领到分给他们的土地。接下来就神给他们就有一个的责备，在第三节这样讲，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约书亚好像代表神一样对他们发出了一个责备。在这里说单言不去得，其实就是指以色列人已经征服了大部分的迦南地了，他们也设立了会幕了，但是因为他们懒惰，或者是因为恐惧，或者是因为他们安于现状，他们就没有积极的把剩下的这些土地呢从原住民那里抢回来或者是占领，他们没有实际分配，没有实际在那里居住。这不是指没有征服那个地，而是指他们没有完全的占领那个地方。在当时呢，以色列人已经在示罗设立了会幕，其实可以说是大局已定了，主要的战争已经获胜了，但是以色列民他们的土地仍然有相当的部分呢没有全面的拿下来。所以他们不去得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是指他们行动上面的怠慢。有七个的支派呢，他们安于当下已经住下的这种的安稳呢，他们就不再去争取了。他们对于再去争取去分配剩下的土地，他们感觉到非常的迟疑，或者是很犹疑，他们没有去做。然后呢他们呢也没有去攻打，没有去进行这个征服的动作。其实神要他们去攻打的意思呢，是包含要前往实地，要很确切的把这块土地占为己有，要在上面要进行经营和生活的。所以约书亚就责备他们说，单言到什么时候呢？应该要积极的采取行动，要去取得那块地。其实他是在鼓励他们，鼓励他们拿出信心，要履行神赐给他们的使命，不要在已经取得的局部的胜利里面呢停滞不前， 而是要完成全部的产业的承接。所以总结来讲，当时的土地在他们面前已经全部被征服了，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实际占领。那我们来看，他们没有去占领，他们单言的原因有什么呢？有些的学者他们研究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他们对神的应许的一个误解，他们没有能够理解神赐地的一个终极的目的，他们误以为应许呢就是物极安逸而非属灵的使命。第二方面就是征战后的属灵的疲惫，因为他们长期要打仗，所以呢经过很多的战争以后呢，他们身心灵都非常的疲惫了，所以他们就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财物，就失去了继续征战的意愿。第三方面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过惯了那种游牧的生活，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种的心态，就是安于现状，他们不想去亲手去清理那些残余的迦南人，他们宁可去逃避那些必要的清理的工作。最终呢就是他们缺乏使命，他们忘记了神赐给他们土地的终极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们去享乐的，而是要他们去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要承担神所托付的圣约的一个责任。所以这三种的情况交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使得原来本应该蒙神呼召的这些的子民沦为属灵上面的旁观者。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一样，当我们在一些的处境里面，当我们安逸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停滞不前。神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借着环境向他们说话，不可以停留在赐好上面，而当要追求在基督里面上好的应许。什么赐好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听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有没有听说过？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真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太愿意去争取，我们就不太愿意呢走出去特别如果我们要去传福音的话，要你去一个比较危险或者是比较落后的地方要传福音，可能我们就很难会去做，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安虚的一个地方，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真好。所以在当时会幕的设立不仅是敬拜的中心，更是神对迟延者的一个提醒，神的同在是催促他们前行的一个记号。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段的经文，在第四节到第七节，这段的经文有点长，我们就不去读。那我给大家简单的讲讲这段经文讲了什么。这段经文是约书亚责备了以色列民单言不去得之后呢，他就颁布了土地分配的具体的命令，每个支派呢需要选三个人出来走遍尚未占领的这个土地，然后把他们分成七份，然后还要画那个的地界，然后回来回报。回来以后呢，约书亚需要在神面前就为他们去拈阄拈阄的意思就是有点是抽签的意思，就是先把那些地要划分好，分好以后呢就回来，就是要抽签然后再进行去分配。在这里呢其实是反映约书亚他要重新的去分配的时候，是代表神要实行他的神圣的秩序，还有重新的一个分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其实约书亚分地的时候遵循了两个的原则。什么两个原则呢？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按人数的多寡来分配这个土地的大小，然后第二呢就是按这个拈阄就是抽签的方式来定这个位置。这两种的原则基本上涵盖整个分地的情况。但是当我们认真去想的时候，你觉得这两个原则有没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呢？有没有一些互相冲突的地方呢？按人数多寡，如果人多的时候呢就分的地会大一点，但是第二个原则就是拈阄就是要 选那个地方的所在的位置，这两个原则本身有没有冲突的地方？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点头，大概你数学应该也不错的。一开始如果我们先分好了大小，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要分七份，七份按照人数多寡分了大的一些小的，然后我们再研究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人比较多的这些的宗派他们抽到比较小的地，或者是人比较少的这些刚才说是人比较多的宗派抽到比较小的地，然后呢人比较少的宗派会抽到比较大的地，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我们这样简单去想的时候呢，会有这种可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太清楚那个分地的具体的操作是怎样的。其实分地呢不是一次去完成的，它是分了两个的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有一些的宗派他们已经先得了地了，就像刚才所说的，在约旦河东的他们已经得了地了，在约旦河西的也有两三个支派呢已经得了地的，剩下的有七个支派呢没有得到地。所以呢现在这七个的支派他们要分地呢，其实是第二个阶段的这个分地了。第二个阶段呢，其实我们看到约书亚要求每个支派要派三个人，然后先去要勘察剩下的土地，勘察以后呢要把这些地呢然后划分成七份。这里关键呢是在于这七份呢不是完全等分的，而是适配的七份。首先是这些的勘察员他们要去做一些的资料收集，然后他们不是盲目的去画那个线的，这些人非常清楚剩下的七个支派他们人口的规模是怎样的，所以在划分土地的时候呢，他们要预先的考量到在这七份的土地当中应该是有一些大一点的，有一些呢是小一点的，有一些呢是比较肥沃一点的，也有一些呢是比较贫瘠一点的。就好像我们要建新堂，我们各个部门我们要交一个的草案给这个顾问的公司，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成年部青少部他们会有不同的需要，他们也有不同的人数，那他们就按照他们的需要呢就画一个的图告诉顾问的公司我们需要一个多大的礼堂，我们这礼堂里面可能也要需要一个敬拜的空间或者是一个儿童的空间等等。那这样子给他了以后呢，顾问公司按照我们的这个需要呢他就会画那个草图。这里也是一样这些的人他们很清楚这七个支派他们的人数的规模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按照那个需要呢就划分成七份了。这七份其实是按照他们的每一个的支派量身打造的。分了以后就是要到研究这一步了。研究怎么研呢？那既然已经划分了七块大小不一的地，为什么还需要去研究呢？你直接按人数多少然后去分配就好了嘛。不是，他们还是要研究。研究的时候呢就为了避免他们抢那个比较好的位置，有的可能会比较靠近水源，有的可能比较肥沃，有的可能是山地，有的可能是平原等等，是不同的。所以在抽签的时候呢就等于说这个不是你自己想要哪一块就哪一块，这个是神给你的，抽签代表神给你的，神分配给你的。如果是神给你的话呢，你就没有借口说我不想要这个或者是我想要那一个。但是他们抽签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实际的一些我等一下会举一个例子说他们怎么去抽的，不是说就这么简单的来抽的。我先说他们抽了以后怎么办。抽了以后呢已经固定了一个位置，有的在南，有的在北，有的在东，有的在西，但是呢这个地界呢不是实的，这个地界呢也是可以去调整的，会移动的。虽然已经画了地界，但是抽签了以后如果你发现某个支派的人数多到一个地步，那块地没有办法容纳得下呢，它的地界就可以往外面再可以做一些的调整。比如说犹大的支派他们会重新的划分这个地界。那我们来看 约书亚记的十九章就说到这个情况，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西面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的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面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这个就是在分配以后发现啊、哦，原来犹大分的地太大了，所以呢他们需要在他们的土地里面划一些出来归给谁呢？归给西面人。所以呢这个就是叫做动态的调整。讲了这么多，可能大家听起来就很难去理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大家都有分过蛋糕，对不对？小孩生日的时候你有分蛋糕，但是你分蛋糕的时候会怎么去分呢？比如说这里有七个小孩，他们是不同的年龄的，那作为大人你会怎么去切这个蛋糕呢？你要切七块，对不对？这七块你会怎么切？你会均等的去切七块吗？应该不会吧，有个才两岁，有个十岁，他们的食量都不太一样。如果你平均的去切的时候，可能十岁的他不够吃，对不对？两岁的他可能又太多了。那你要怎么去切那个蛋糕呢？你可能会这样子做，就是你把这个蛋糕就切成七份，但是呢有三份是大的，两份是中的，两份呢是小的。然后切了以后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切蛋糕切了这样子，就等于他们第一个的步骤就是去分那个地，划那个地界，然后接下来就是抽签了。抽签就是拈阄。那你切了以后怎么去拈阄啊？是不是全部人一起去抽签呢？不是的，你先让三个年纪比较大的、食量比较大的这个孩子抽三块比较大的，然后食量比较中间的就抽中间那两块，然后那个最小的就抽最小的那两块，是这样子抽的，不是七个一起来抽，这样子乱来抽的。所以当他三个大的孩子抽那三块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免去他们说诶我把这块最大的给小明，因为可能那一块呢有那个草莓或者是有巧克力，这样子呢对他可能就对其他小孩他会觉得不公平。但是你那三块他在抽的时候呢，他不会觉得不公平啊，抽到哪一块就是哪一块了。好了，抽了以后怎么办呢？到最后一步啊，就是要动态调整了。抽了以后你发现啊，原来这块大的分给小明，但是小明原来他还是吃不完，怎么办？但是那个小的你以为他吃不完的，其实他不够吃，所以你会怎么办？把那块大的切一点点给那个小的。这样子讲大家应该比较容易明白，他们分地其实就是这样子，又先划分，然后再拈阄，然后再动态的调整。这个就是神的方法，让他们这样去分地。其实我们教会的这个地方分配其实也有这个原则，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楼层，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会在六楼啊？当然是跟我们的人数，跟我们很多很多因素相关的。我们不会把这些长者会全部调到九楼，会不会啊？肯定不会啦，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长者去九楼就很不方便。所以我们会按照很多的因素来分哈，也不会把很多人的这些的成长班分到一个很小的房间，也不会的啊。这个就是有类似的情况了，教会的地方分配。也是要学习圣经里面的这种的原则。最后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他们顺服和行动。当约书亚责备还有命令他们之后呢，他们就马上顺服和行动起来。第八节跟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划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他们说，你们去走遍那地，划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拈阄。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着城例分作七份，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拈阄。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 这里就讲到他们很快的就顺服，然后去执行约书亚的这个的命令。然后约书亚就在示罗的会幕面前呢，在耶和华神面前为以色列各支派来研究，依照神的引导公平的去分配这些的产业，整个的过程就彰显了分配的神圣性还有秩序性，不是凭人的意识，乃是透过研究体现神的主权，同时呢也记录在册，每一个很细微的步骤都写下来，确保分配的这个透明还有可追溯性。所以最终呢，他们七个还没有分到地的宗派呢，就分到地了，完成了神所托付的应许之地的分配的工程。其实分配产业有它很深层的含义在里面。第一个就是独特的分量啊，按照人数的多寡来分。神分地的时候呢，他是考虑了人数的啊，就像他造人的时候，他也考虑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的器皿它的大小还有我们的使命。有些人他天生就领五千的，有些人两千，有些人是一千，可能我是领十块的。那这不是为了比较那个优劣，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份上面能够发挥出最大的这个功用。其实神对每个人都是量身定造的，每一个的器皿神知道他生命的容量有多少。就像人数多的支派，他们就需要大一点的地，神给某一些人较大的责任还有挑战，是因为神知道那个人他生命的容量可以去承载。所以你不要太羡慕那些很厉害的人，他们做很多服事的人，他们其实也很累很辛苦的。只要专注在神给你多少，你就忠心的用多少。第二就是神圣的定位，就是这个研究，就是要确定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在哪里。研究其实就是代表这份产业不是凭你个人的努力得来的，而是神赐予给你的。就像我们每个人，我们的际遇，我们的出生的背景，我们的外貌，我们的天赋，我们都不一样，就好像抽签一样，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去选的。当我们承认这个是神研究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抱怨为什么我不是生在那个的支派呢那个支派可能在一个平原比较肥沃的土地上面。你不应该这样子去问，而是要开始问神要在他分给我的这块土地上面，他要怎样的来带领我呢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是华人，我们也不是西方人，神把你放在香港这个地方，其实都是很多时候不是你自己可以去选择的，包括我们出生的背景等等。所以我们要问神要在他赐给我们的这块土地上面，应该他要怎样的来带领我们。第三个方面就是要珍视地界，界限中的自由。我很喜欢诗篇里面在16篇第6节所讲的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其实神给我们的地界，每个人所量的都是刚刚好的，而且是最适合我们的。就像经文所说的，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我们不要看别人的份，如果以法莲支派他一直就盯着犹大的支派说哎呀，你们的土地那么宽广，那他就会忘记了其实他拥有很肥沃的这个山地。所以人生的满足呢，不在于那个土地的大小，不在于它的位置，而在于你有没有在你那块的土地上面赶出仇敌来开垦森林，有没有深耕在你自己的土地上面。最后第四方面就是动态的丰盛。我们看到神在分地的时候，他有调整，有恩典。就像犹大他分地给西面，因为他的地太多了，所以他就分了一些给西面。神有时候也透过别人，透过他们的丰富来补足我们的不足，又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肢体的生活。 在哥林多前书12章23到24节这样讲，我读给大家听。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身体。这个就是教会肢体的生活，就是动态的丰盛。神有调整，神有恩典，神也透过别人的丰富来补足我们的不足。最后有一点点的总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总结和应用。第一个就是克服未知的恐惧，就是研究后的这个行动。虽然神已经透过研究定下了这个的位置，但是地图上的这个地界不等于你实际的占有。如果那七个支派继续的去单言，可能因为当地还有一些的强敌，所以他们不敢去占领，不敢去真正的去取得，或者是他们已经习惯了漂泊啊，他们也害怕承担脱荒的这种的责任。但是神给了你恩赐，就是分给你那块的蛋糕，也是给了你人生的一个照命。如果你因为害怕，因为恐惧，你不敢迈出那个舒适圈，你还是在原地踏步的时候，地图上面的那块地永远只是地图上面的那个虚线。神的应许需要人的回应才能够去完成的。你要把地图上面的虚线变成实线的话呢，就要你付诸于行动，不要害怕，要踏出你的舒适圈。第二就是要停止无谓的攀比，要专注在你自己的份上面。那当人看着别人的份都很好，比如说，看着别的支派，像犹大、约瑟他们的支派已经安顿好了，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的埋怨，就是说哎，我的地好像比较难开垦，我的地好像比较荒凉，我的地好像比较多的山地，等等等等，为什么他们要先得地，我比较后才得，就会有这种的心理。有些时候我们同工分配工作，或者是我们弟兄姊妹去服侍也会一样，为什么他做的那个那么容易，我做的那个那么难，为什么把这么难的要分给我去做，他那个可简单了，等等，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意念在里面。这种单言往往源于我们心态的不平衡。当我们太在意别人的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别人的份比我们大，比我们的好，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对自己经营的那份的这个动力。所以要珍视神给你自己的份，不要因为觉得自己的恩赐不如别人，就把你的银子就埋藏了，你就单言了。神量给你的地界呢，不管是家庭、职场，或者是你的服侍，都有唯独你才能去赶出来的那些的仇敌，还有唯独你才能够去收割的这些的庄稼。其实，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段经文其实我是在大堂有讲过的。那在大堂的经文呢，都是编排好的，每个同工要编排，就这些牧师们，他们就会被编排不同的经文。当我被编排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也想，哎，我要不要跟其他人去换呢，其实这段经文很难，很枯燥的，因为是讲分地，没有什么可讲的。我在想，我要跟别人去换吧，我不讲这一段了。到后来我就想，其实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其实分地这段经文表面上看来很枯燥，但是它里面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诶，所以我很感恩，其实神分给我的份其实也蛮好的。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的份不太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神为每一个人都是已经量身定造好的，他知道哪一个最适合你，所以专注在我们的份上面就最好，不要跟其他人去攀比。最后第三就是转化被动的等待为主动的勘察。约书亚他解决单言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叫他们去走遍那地，划分七份， 应许之地呢不会马上自动的就变成你的家园。如果只是坐在示罗这个地方啊，等神要把这些敌人赶走的话呢，那就是单言。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要常常会听说啊，我们去等候神，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也会劝你要去等候神，但有时候我们不是在等候神，我们实际上是在躲避神。得地是一个主动经营的过程。如果你感觉你的人生很停滞在那里，你试着去勘察神给你的现状是如何。我有什么未发挥的这些恩赐呢？我的性格当中有哪些的森林需要去开垦呢？在神给我的这块小小的蛋糕上面，我如何活得更加的精彩呢？求神帮助我们，愿我们都在我们的份上面，我们能够深耕细作，好好的去经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衡量还有供应的主，你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份神圣的计划。就像当初你为以色列人各个支派研究分地一样，你也按着我们生命的容量跟你测不透的智慧量给我们一份很独特的产业。主，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会看着别人的蛋糕，觉得别人的更加甜美，更大，更加的平坦。我们也承认面对你量给我们的地界，我们曾经因为恐惧、懒惰或者是自卑单言不去的，我们站在边界上面去犹豫，忘记了这块地是你亲自为我们选定的，忘记了你的恩典够我们去开垦那里的森林，赶出那里的强敌。求你赦免我们的迟疑。今天我们重新的来勘察我们的人生，无论是我们的天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位，还是我们正面对的挑战，我都领受这些是你给我们最美的赏赐。就像经文所说的，你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不再单言，要凭信心跨越你赐给我们的地界，深耕你赐给我们的恩赐，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